印象非常之深刻，但是那一次的事情对你本身里面的满意程度是到了八分，比如说我不晓得，随便你，我举例子。然后第二件事情发生在结婚之后的第五年的时候，你发生了一件大事情，在这个的满意度上你只有一，你就把点落在这里。因此你有几个不同的点，然后做好了之后呢，帮你的曲线图画出来。做了这一张表格之后，在下一个礼拜以及下下两个礼拜或是下一个月，当你又有时间的时候，把这个大祭司的满意度的表重新画出来。不要看这一张哦，因为这个是上次画的，重新再画一次。你大概做五张纸之后，大概可以发现你所回忆的事情，你的满意度，你就可以做出第一次你个人对自己的认识，你的表格。假如有可能的话，让你的配偶也有机会做这个事情，你就会发现对同样的事情或是不同样的事情，你们的满意度的程度是不一样的。那在那个情况底下，你就会看到第一次有落差的事情。也许你已经很认识自己的配偶，就是说有很多的落差，很多的习惯不一样，可是现在这些东西全部是落在脑子里面的印象。刚才我们已经说旧有的经验会停留在最上面，那那些最上面的东西，也就是近十年来近二十年来所发生的事情，它不代表你过去的对婚姻的认知，它是从后来的经验里面学到的一些伤痛或是一些甜蜜都有可能。那你把这个表画出来之后，会是第一次你重新的去看见，在这十年的婚姻生涯里面，你看见的、想象的、回忆的跟你实际的东西，它到底有什么落差。我们为什么要做这样的练习是第二课，是因为要帮助我们自己更加的认识我们自己内在的情绪，然后内在的情绪会直接影响我们婚姻程度的进步或是退步，它有直接的关系。你们许多的大道理应该都会比我更懂，因为今天有很多的长辈在进入婚姻四十年五十年之后，可能其实你是最有资格上来告诉我们婚姻是什么。那我呢，只能够把我看到的多一两个家庭的情况跟你分享，这样子而已。所以请放轻松，我们第二课已经教完了。这全部都自己的功课哦，跟我无关哦。那你不想写，你今天就来这边避个雨吧，反正也没地方去。那如果你想写，今天一直到三点钟，我会一直引导大家，然后进入到比较内在世界里面的分享。那如果你愿意，可以跟我们一起到三点钟，但是整个的内容会类似这样子，所以你 OK 才留下来。我没有东西的，不用一直看我。你们抱着什么期待来啊？你们都道理比我懂多了，好不好？那我年纪又轻，又不能骂你们，所以我其实是无能为力，懂吗？你要听道理，要听团道的，我不是团道。第一，第二，你要听经验，你要请一款阿嬷起来讲，不是我，好不好？所以我无能为力，我只能使出第三招，就是静默不语。好，让你们放轻松哈。透过欢笑会让自己的情绪更加的稳定，不会高涨。你们有没有本事在自己的家庭里面常常透过幽默，常常透过欢笑来感染家庭的气氛，感染配偶的心情呢？有没有？你们如果把每件事情看得非常的重要的时候，其实你是在办公室里面办公，因为你在就事论事。很多人在婚姻当中会就事论事，其实也是有需要的，不然会一团乱，对不对？那 他除了这一块以外，还有一块练习，恐怕是比较大部分的，就是没有办法就事论事。因为就事论事是办公室的原则，也就是老板对员工的指正，成绩评量表、评估表，这个月的表现如何，你才有办法就事论事。在婚姻当中，他没有办法就事论事，是因为耶稣基督在他的真理当中没有教导我们这一项，所以我们可能要调整的地方是怎么样从耶稣基督的角度，从当年神第一开始设立这个婚姻去着手，才比较容易跟他当时这个设计者，设计者就是说每件事情其实有一个设计的人，你包括你今天穿的衣服，你现在坐的椅子，它都是有一个设计的人。那设计的人当时在设计的时候，他有一个原则跟理想，那假如这个设计者他所设计的东西被你刚好揣摩到的时候，你可知设计者有多开心。比如说他设计了一个房子室内的样子，比如说他设计了一件衣服，但是你非常懂得去欣赏它，他会不会觉得你真的怎么样买到好东西了，因为你懂他原先设计的理念，因此你们可能会不谋而合而结为好朋友，然后为了一个本来价值不菲的一件设计，他可能可以不用花钱就送给你，因为你懂他，懂我意思吗？那神今天是设立婚姻的第一个人，在当时的圣经记录里面，他设计这件事情。我们今天因为在社会上打滚翻腾努力了很久之后，我们有被社会的东西所教导所影响，包括媒体，包括各种事情，因此我们重新在看婚姻的时候，其实有带着许多不是这么明显合乎设计师当年设计这件事情这个东西作品的时候他的理念，那因此有落差。那有落差的时候就是心情会小小的沮丧，为什么？因为你会觉得你买的东西不是物超所值，你有一点被骗的感觉，有没有？比如说那个衣服卖你20000块，但是他就说这是名师所设计，对吧？结果你一买了之后怎么样？觉得被骗，那他鬼，对吧？那个就是我们在说，我们今天要利用多一点点有关于设计师的角度去重新看这个当年所设计出来的事情。那你们现在如果看到投影片上面的这一些图像，如果我把它的题目变成是我们一起走过的日子，假如有可能的话，这个题目对你来说，看到这个图像，你会在你的心情的笔记簿上面写下什么样的句子呢？请开始。好，我们1分钟到了，我们看下一章。 第一个主题要带给我们的是，我们其实是从一个家庭所出来的一个人，在进入婚姻之前或进入婚姻之后的十年之后，我们其实还是一个从家里出来的人，这个家就是你的原生家庭。那我们刚才已经提到第一件事情是，这个婚姻其实背后有一个设计师，他设计了这个婚姻的时候，当年他说，亚当你一个人独居不好，所以我要怎么样设立一个配偶来帮助你。好，那你就要从这个上面稍微有一个印象，帮助者的角色要稍微认识一下，所以是谁帮助谁。你是沉淀跟安内都没恭维你，就奇怪，该沉淀就一直讲话啊，我现在说题目是这样啊，就沉淀你，所以你们的反差很大，有没有？你们先生怎么会，你们的配偶怎么有办法跟你们讲话？哎呦，跟行径都不一致的，恐怖哦。所以你们的对跟错是刚好相反，是不是？好，想一想看，谁帮助谁？那如果当时设计的这个设计者说，对不起啊，我今天讲这个是因为我完全当你们是熟客。懂我意思吗？如果你今天带我不熟的客人来，你可能下课要跟他解说一下，因为可能会激起他许多不喜悦的心情，因为我会代表男性的立场来告诉你们男性有多糟糕。你这个淘气，等一下会被我骂。当时的设计师设计的时候是设计女性夏娃，对不对？众国之母，她是帮助者，因为你们既然想不出谁是帮助者，夏娃是帮助者，所以从那个时候设立这个盟约的时候，女性的立场跟角色就是一个帮助者。那弟兄们，你们如果用很冷静的、很分析的去思考，就会知道帮助者跟被帮助者谁比较厉害，懂了吗？好，想一想就好，自己写在笔记簿，常常提醒自己你要听谁说话，好不好？可是大部分有一个困扰，就是今天的社会、今天的文化，甚至于信仰里面的教导，会让我们一群的人以为自己是头，对不对？那你们就要知道，它不是一个错的教导，而是要认识头的角色是什么。你现在看一个身体，头的角色是什么？他没有办法去吃饭的，他是要告诉手去做东西的，他是要传达讯息的，他没有办法自己头。哎，也是有哦，就他这样低下来也是吃得到。好，对不起，不要说吃饭，这样你懂我意思，我形容不出来，我只是说头 OK。 比如说你的手挂掉捞灰，对吧？那你的头要发号讯息去做包扎的动作，或是去做一个适当的处理，不是吗？如果你的头是不 OK 的，你身体这边撞到那边淤血，这边受伤，那边割破，你的头完全置之不理的时候，那这个身体是不是就渐渐的坏掉了？有可能，对不对？也有可能自己会免疫系统疗伤，自己就好了，对不对？可是万一是比较大的伤口，你的头还是要发号讯息去告诉身体做一些的动作来做处理。我的意思只有这样。那如果这样子是一个你看得见的身体的反应的话，你可知头的工作是什么？它要非常能够体贴体谅在这个受伤的情况要做什么样的处理，这就是头的功能。所以我们把头捧在上面的时候，其实是要去做关心体谅的动作，这样子而已，它不是只会命令这样子而已。齁，要记得哦，你除了会命令，可是你知道有一些人的精神状况不 OK， 我们看得出来，我们做比较多这样的家庭的时候就比较容易分享，你们可能比较不容易看到情绪精神不 OK 的人。精神情绪不 OK 的人，他的头想一件事，身体是不会动的，懂吗？比如说他沮丧忧郁， 他一直知道我不可以这样，可是他走不出房间门，这样你懂吗？所以你光发号司令是没有用的，因为如果你的头是坏掉的，是大脑不 OK 的，你怎么发号司令，你的动身体就是没有办法往前走。所以当你觉得你应该吃饭，手也是不会伸出去。那这个的意思也同时告诉我们另外一个景象，提醒我们说不是头发号司令就可以的，懂吗？它是要连在一起。那它的连在一起，一个人哦，他越知道怎么照顾自己的身体，他其实应该就是越懂得去体会跟体谅另外一半。所以一个人，我现在讲的人都是指男人，一个人他如果很会照顾自己，很会养生，很会懂得怎么样健康保养，但他如果没有办法去体会、体谅、包容、照顾他的配偶的话，头坏掉了哦。好，同学们要记得这件事情，因为我们被社会文化教导非常的厉害，就是我们是发号司令的那一颗头，可是我们的头其实是有问题的，因为它没有走在原先设计师的路上，因此我们会加增愁苦。诗篇说的哈，如果我们不以主为乐，不以主的道为乐，走在当中，我们会自己加增愁苦。那你为什么觉得你今天的路跟生活这么的为难？是有可能你用很多的东西取代了天父真神在当初所设计的理念跟他的意思，你可能走在社会文化或是自己的想法里面，因此在经营一个很难的、很永恒的盟约的时候，就有它的困难度。它不是错跟对，它是困难度多跟少而已。所以我们不要只有是非黑白两瞪眼，而是我们要练习看见，我今天付出这么一点点，我的困难度就增加，你就拿了就好了，也不用在那边怨来怨去的。你今天愿意付出很多之后，学习很多之后，也许你的困难度降低一些些，也没什么好高兴的，因为那个是你自己努力而来的。然后在这个努力的过程当中，你才有可能一点点的机会说，主啊，我是否走在你原先的设计里面呢？那如果是，请你帮助我。那通常哈，我对这个设计者的认识是这样的，当你只要调整往这个他的路上，他的设计的心意去走的时候，你不用呼求他哈，从圣经真理教导说他飞奔而来，好，你要有这个信心，就是说你还没有呼求说，主啊，请你帮助我，我是怎么过这款的日子呢？你都不用说，他飞奔而来帮助你，这是圣经的教导。因此你要有这个信心，但是为什么你看不见？有可能推回来，有可能是没有走在这个上面，因此就加增了愁苦。这是第三节课。好厉害哦，都用听的。好，原生家庭我们提醒一下，是因为在我们原先的家庭里面，我们就是这一个人，那这个人就是我们慢慢的长大了。那我们长大的过程当中，我们进入学校了，可是不要忘记，在进入学校之前，我们还是活在这个世界上，因此我们就称它为原生的家庭，就是还没有进入到其他的家庭被影响之前的家庭环境，叫原生的家庭。我们每个人都从自己的原生家庭出来，在原生家庭里面，其实我们遭遇了许多的事情，很多的甜蜜，很多的伤心，但是大部分其实是忘记了。今天你之所以还能够回忆起一点点的过去，在家庭里父母跟你的相处点滴，那个只不过是因为你有意识的去记得某一些事情。在我们的个案当中，有许多人是没有办法想起过往的往事，一，他刻意的遗忘，因为在很小的时候伤痛太多，他决定忘记许多伤心的事，在年长之后，他再也不想想起来 自动的哦，人就慢慢没有这一块的记忆，他不是骗我们，而是真的不记得了。那现在不记得的事情是真正没有了吗？不一定。很多事情因为不记得之后，它大部分就累积在最心底的沉淀的地方，那那个沉淀的地方没有人可以去碰触它，也没有人晓得，包括你的配偶根本不晓得。你从哪边展现出来呢？就是你的态度，你所有反应的态度，它不是你透过思考就会出来的动作，它是反应出来的。比如说夫妻两个人在沟通，或是你跟朋友在沟通的时候，你可能讲一句话，你马上就有想法会出来，那个里面有一个成分是属于最里面看不见的一块原生家庭的影响， OK， 另外一部分才是你的经验跟你的知识的累积，所以它是合在一起，合在一起的东西就不容易去拆开它，不容易去拆开它就不容易讲清楚。因为他如果分析得出来，猜得开的话，就可以知道哦，我刚才那句话里面 50% 是来自我原生家庭的旧有经验， 50% 是我的知识啊，先生太太对不起，我刚刚用了 50% 在跟你讲话，另外 50% 我也不知道是怎样会变安呢，这样子如果可以这样子解决，真的是大家都 OK 了，对不对？没有问题了。那今天最难的就是他因为扯不开，所以他一次出来的讯息里面包括了原生家庭跟后天的培养，后天的智慧、知识、经验、累积等等，那那些东西加进来的时候，因为分不清楚，所以很多大部分的事情其实是一种感觉，而不是事情的本身。很多人跟我讲做事情很容易，再累只是把事情做好，可是最难的是经营一个关系。为什么难？因为它有感觉，所以我们要放进去，就是你说的感觉其实就是在事情背后所要传达出来的那个原生家庭里面的甜蜜或是伤痛。可是它今天造就了我们今天非常自然而然的一种与人对话的反应啦、习惯啦、动作态度等等，那都是表现出来的东西。所有表现出来的东西因为有涵盖着旧有原生家庭的事情，因此我们就分不开了。那分不开我们才需要透过一些课程去反思一下。那等一下的第二节课，我们会在黑板上做几题的练习，从练习当中你可能会有一点点的机会去从今天开始去问自己一些好的问题，来帮助自己在成长。那这个成长已经是属于你非常个人的事情，你今天不必计较说啊，我今天的配偶也没有来听，你不用计较，因为成长是很个人的，你所有的东西不是对方可以给你的，是你自己给的。你自己如果跟耶稣基督连接得非常好，其实你会做第二次的进步，第三次的进步。原生家庭的东西我们不谈太深，只是要提醒大家，我们都带着原生家庭的旧有经验，包括今天我们自己坐在这里，其实这是一种上课的形态，对不对？你可知在你的原生家庭里面就有上课本身的形态，就是有一个人在上面说，在你前面说，你静静的没有说话，这是最原始的原生家庭的第一次上课，知道吗？那个第一次上课的经验你忘记了，因为你可能才2岁，可是你进去那个感觉了，就是为什么要这么凶，为什么要这么大声，为什么不能好好跟我讲，可是你忘记了。所以很多时候到了长大以后，老师只要在前面凶一点，老师只要在前面大吼一声的时候，你的心中会有不舒服的感觉，那你大部分会以现在长大的智慧跟知识经验说，说话不需要这样啊，好，你表现得很好。其实那个感觉是最原始的感觉，是来自原生家庭，你父母亲跟你的说话方式是不和悦的，不快乐的，是负面的，是凶恶的，是沮丧的，等等等等。 有很多人到了中年之后，跟自己的原生父母可能已经七八十岁，有时候沟通还是有困难，因为当他听见喋喋不休的电话声那一头传来妈妈的叮咛，妈妈已经七十八，告诉你说你不要这样走齁，知道吗？那你听到你会有时候会烦，为什么？为什么会烦？你应该会想就事论事啊，他对你如此的关怀，你怎么没有觉得说啊 ，Thank you very much？ 你怎么没有说？你怎么说？后来再进来，我就不演挂掉了，有没有？然后挂掉之后，心中一阵沮丧，因为想说妈妈毕竟也关心我，这块是哪里出来的？后天的，因为你有学过孝顺，两岁不知道孝顺 ，OK？ 你后来学孝顺，你后来在信仰中有被教导怎么样敬重，所以你就怎么样啊？母亲毕竟也是关怀我，所以我不应该用那样的态度。好啦好啦，我自己告诉自己，下一次哈、哦，尽量听十分钟哈、哦，弄麦恭维。哎，但你亮个亮啊，嘟嘟嘟嘟嘟嘟就接起来，妈妈又打来了，我还没讲了哦。黑出去哈，今天落雨，我跟你讲，我开车啊，你已经是四十五岁、四十五岁的人了、哦。知啦，我知啦，嗯，什么知？你顶盖有无？跟人相融有无？我跟你讲哦，嘿吼，嘿钱搁开落吼，安怎安怎？有没有？结果你孰可忍，孰不可忍，就挂电话，有没有？然后就又告诉自己啊、哦，我刚刚才告诉自己要忍耐哈、哦，这是一种状况。那个从哪里出来的？原生家庭，意思是说他已经从两岁开始，他的喋喋不休。跟负面的形象已经存留在你的脑海中，因此他今天不论长得多老、多漂亮、多么可尊敬，你其实会烦躁。那个烦躁就是感觉，而不是他说话的内容。有没有发现？好，那现在对到你的配偶了，为什么对配偶说出来的讯息，有时候你觉得是烦躁的？为什么？就有可能很多的感觉是在两岁之前原生家庭里面你所看见发生的事情，而你已经忘记了。所以我只是提醒你，我为什么要提原生家庭，是请你退一步想一想，你自己带出来的情感不是你的配偶可以帮助你的，懂吗？因为他没有两岁就跟你结婚他如果两岁就跟你结婚，他要付90%的责任，你可知吗？可是今天你把责任都推到他的身上，不公平，因为他是在后来的20啷当岁才不小心被你看中的，他也是无奈的啊，他也不想跟你结婚啊，懂我意思吗？就是说，我现在意思说，请大家放退后一步步，阿妈拍谁哈？阿妈已经都完全了无生趣。准备觉得说这个世界有什么好讲，什么好想口呢？啊，我哥哈、哦，我被讲起来了哈。然后这个时候，你跟配偶相处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哎，有许多的东西格格不入。其实慢慢今天的假如 OK 了哈，其实也不一定做得到。退一步想，每次要出来的时候，你就想到里面是感觉。而不是事情，你开始提醒自己的时候，你可知哦，你很多的最底层的沉淀的东西就开始浮上来了。因为一定要刹车，汽车如果不刹车，这台汽车是坏掉的，就危险了，你知道吗？有开过吗？有，吓死我！有人开过没有刹车的车？这种车你也敢买？好、哦。好、哦、啊，我现在只是说这车是坏掉啊，所以起码你要练习，你这个人啊派去都希望他不能刹车，你都是派去，就是你一见到东西就是要发飙，黑都是不动啊，你知道不？啊，现在我要教你练习，就是你要打动啊，啊怎么打呢？就是现在我要发飙了，我要回答了，我要出来的时候，我就啊，那天有上一个课说，这里面有许多的感觉。想一下，哎，你只要一停一秒、两秒哦，你沉淀了就会浮上来，试试看，很特别。那最多我们难学习就是不会刹车，硬出来，然后冲完了之后再说，老师安奈安奈，就拍走呢，好、哦、啊，真的很拍走，因为你的车子没有动啊，坏掉了啊，所以我们通常会说谁？我们不会说配偶哦，我们会说你坏掉了，就是你一直来找老师。老师会说是你坏掉，这样知道吗？所以下课不要找我。
因为你真正拍拍了了，才一直来跟我讲话。这样有阻挡你们跟我说话吗？我很高兴做这件事情，因为我真的不想跟你说话。那对，那这个情况底下，你有一个认知之后，你才有办法说啊，主啊，我应该怎么做下一步？按照我懂，因为呢，这个设计者哈，伊唔干啊设计婚姻呢哈，他一开始也设计了你留在这个原生家庭，有没有？你没有选择，对不对？那你在这个原生家庭一出来，你的父母亲其实也是设计者给你的，可是因为一辈子揣摩不到设计者的心意，我们会一直觉得为什么我的家庭有是这样，不是像隔壁那个人那样，有没有？有一种可能，有的人是甜蜜可爱的家庭，我们就不在这个范畴讲。那我们提的是说，我们既然想要进步，我们就会提一下原生家庭。那原生家庭是被设计过的，那为什么设计？我其实不知道，因为耶稣到后来在你的下半人生要怎么使用你，我不晓得。可是他一定是透过设计出来的过程，来让你揣摩他的心意。那这个原生家庭出来，也许有伤痛，也许不愉快，可是因为这样的人格特质，造就了你今天有办法去面对生活跟面对艰难。你可曾想过，你的设计的过程如果不是这么的崎岖坎坷，你大部分也不会到今天有办法面对困难跟挫折，这样懂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理。那这个原理就是我们揣摩出设计者的心意。那如果我们跟设计者关系不好，就不太容易揣摩他。意思是说，你边啊姐姐列朋友叫做你的好朋友，可是他一直不认识你，他也不知道你不喜欢吃葱，也不知道你不喜欢吃香菜。他等要请你吃饭，香菜都也是买在遐。然后你看到你就没力，有没有？就是说，哎，我们不是第一次出来吃饭，你怎么到今天还是不知道我不吃香菜？他说拿掉就好了啊，不是就事论事吗？也是，可是你的感觉呢？不 OK 嘛？就想说，哎，你好歹我们15年了，好不好？你嘛是叫我喝冰又对不？喊我要吃什么，我爱吃什么，你都不知道，哎，感觉很差，有没有？他就觉得说拿掉就好了，叫什么叫？有没有？也有可能啦哈。那个感觉就在那边，就是你不了解我。好，那这个东西会同样放到设计者的身上，就是说，我们不是很认识设计者的话，那设计者他安排好的东西，他设计好给你的东西，你就会一直耿耿于怀，因为你觉得说，我明明就不想要这个，你为什么给我？有没有？就是那个心境。那样的心境会带入到我们的婚姻当中，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常常说，天父真神是我们的阿爸父，他连接了一种家庭的关系在里面，就是你是我的儿女，有没有？好，那在这个情况底下，它是一种亲密的连结，就是儿女嘛，跟父母好不好？亲密的家庭连结。那你现在跟配偶也算是非常亲密的家庭连结，甚至有超过设计者的亲密关系，因为你们可以在一起睡觉。所以在那个情况底下，你就知道他亲密的东西一进来了之后，他好像一把钥匙一样，他开启了你所有过往原生家庭的经历，一一的浮现。透过1年到10年到15年，他不断的出现，因为有亲密关系这把钥匙开进去。所以这个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等一下下午的课程会提到说，在这么艰难，这么没有办法有退路的情况底下，我还要去面对这样的一个关系是为了什么？你开始要有智慧的去思想。因为这个亲密关系开启了之后，带出我们原生家庭的自己。因此在亲密关系之前，你就会发现你看到所有的对方是好的，因为是正面的，就是你被他吸引是因为他的忠厚跟老实，对吧？对吧？有一种被他吸引是幽默跟风趣，对吧？对吧？可是曾几何时， 五年的之后，亲密关系要是一开，所有当年的这些东西会变成另外的一个现象出来，就忠厚老实变成无趣，从来不知道你是这么无聊的一个人，好不好？可是他没有变哦，因为他是忠厚老实加无趣，只是亲密关系当时没有开启，所以你不知道有无趣的那一面。那无趣是什么？是感觉，这样懂吗？就是很无聊的感觉。那个感觉有可能是原生家庭本身你自己的东西，你不晓得，我们就不讲了。那么另外一个是风趣幽默，对不对？就亲密关系一开启五年之后怎么样？变得很干跳，没看过你这么干跳的人，有没有？一直糊弄我，这样子有没有？他就变成另外一面。所以同学们今天要学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你要看每件事情其实都是两边。那亲密关系会帮我们开启完整的一个面向，而不是只有单行道的一边。可是亲密关系之前看到全部是单向，好奇妙。亲密关系之后是看双向，好像你跟耶稣基督的关系也是这样。在你认识耶稣基督之前，你对爱这件事情是一个单向的认识，认识耶稣基督之后，你对爱的面向扩张了另外一面。可是爱不是只有两面，是很多面。可是另外那一面他告诉你是牺牲，因此很多东西你就进来一个新的概念跟思维，好不好？那这样的比喻其实要比喻说，我们在亲密关系的夫妻里面其实也是这样，它是两个东西，它其实没有改变，而是亲密关系让你开了视野，开了视野。那现在开了视野里面就有不同的感觉，那个感觉很多。为什么是变负面而伤痛呢？跟原生家庭有关系，好不好？我只要提的是这个。那这么神秘的东西要做练习，没有办法用听的。所以第一节课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其实就这样慢慢的就长大了。我们长大了之后也慢慢进入婚姻了。所以我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对婚姻的认识跟概念是从哪里学来的？一，要反思到你还没有进入婚姻，对婚姻的认识跟了解跟诠释是什么，你回想把它写起来，在下课的时候。那下一条呢，就是说我进入婚姻之后到今天的这几年几十年里面，我重新看见的婚姻是什么，也把它写起来。为什么要帮助自己做反思呢？因为越多的反思就一直越改变我们大脑思维的过程。大脑的思维如果不改变，你看见所有的东西是固定的，你再怎么说它就是错，懂吗？那既然为了要学进步，我们就要重新去看一个错的事情。可是现在的问题是，假如你看得越多，你会跟我一样，就是真的错吗？还是我认为是错的？真的是错就是一个事实，我认为是错的，那叫认知的差别，差异不一定是事实。比如说我不喜欢你们上课的时候睡觉，然后呢，结果我们因为不了解，对不对？我们进去，哎，可以睡了啊。我的意思是说啊，我们进去的感觉就是，我们进去的感觉就是说，哦，他为什么不尊重我，好不好？好不好？这是我的感觉。可是因为我没有交流，卖鼻子饼，我没有交流过，我没有交流过，我也没有解释过，都也没有询问过，都不知道。可是你可知这个人，他因为昨天工作到凌晨四点钟，为了老师的课，他又来了，可以睡吗？可以吗？对不对？可是因为我没有去沟通，我也没有去想了解，我带着我的感觉，我就说可恶的人竟然如此不尊重老师。比如说，那这样子的过程也发生在我们生活上，结果你是第三者的仲裁者，旁观非常的清楚，冷静的分析说，老师事实不是这样，你就会讲事实不是这样，对不对？可见老师对事实的认知怎么样，有落差。那这个落差是什么？是感觉。意思是说，有可能是我从很早以前小的时候，当我说话别人不要听我的时候，我就生气，所以那个感觉很不好。 所以今天我要传达事情的时候，你眼睛要打开，比如说那个就是我带出来的价值，你完全不晓得，那我就受伤了。那请问多冤枉啊，解释开了知道了，你就说啊，拍谁拍谁齁，尽量睡齁，困卡久了，要眠皮不齁，帮你搞起齁，安尼都好啊，一件事情都解决了，对不，何必在那边哼，不尊重我，哼，又来做第二排，哼，气气气，有没有，下次不来讲了，有没有啊。我举我的例子其实是在讲你自己啦齁，因为你的例子我比较没有那么清楚，而且我又怕不小心讲中，因为我上过一堂婚姻课的时候哦、一下课、哦、围着我团团转，就说你为什么要讲我，你为什么把我的事情抖出来，我想说、哦、冤枉哦，我真的不知道，可是我也很欣赏他起码会来跟我澄清、哦、不然很多人就气了就回家了，有没有，因为你的感觉不好啊，其实我没有任何的意思，因为这就叫事实，所以事实讲不完的，你懂吗，大部分会是感觉，那个感觉就是我们刚刚说在进入到婚姻的时候，请问你对婚姻本来学到的，本来想到的是什么，把它写出来，因为我们要提的最后一分钟的事情就是想想看，你学习一个工作，一个功课，一个世界上的文凭，一个什么，在世界上你为了某一口饭吃，你需要花18年的力气，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去做学习，对不对，不然你干嘛进去学校读书，都是一直教小孩子什么以后有工作嘛、哦啊、然后你们又听很多信仰的道理，说工作什么什么是什么不重要嘛，你们不是都会讲，你们怎么那么假，你们不是又会说什么这是世界上会过去的、哦哦、主耶稣最重要嘛，有没有啊，工作不重要嘛、哦哦、有没有啊，可是又工作很重要嘛、哦、因为怕他饿死啊，对不对，就要，所以你就教小孩子要读书读书读书，为什么，他如果有一天像我一样问你为什么，你如果讲不出来我会笑你，为什么我要读书，哦，因为要工作啊，啊，工作不是不重要吗？啊，重要，嗯，可是不是会过去吗？对，会过去，但是很重要。就你讲不出来，就教他读书。好，我现在讲的意思不是这个，而是说你为了一个不是重要又不太重要，会过眼云烟这个世界上的一个工作，糊一口饭，你都会花18年至少的时间去学，为了拿到这个工作，好不好？婚姻。你花几年学过奥秘耶，圣经说这是基督跟你的关系，你觉得这个会过眼云烟吗？不会，我觉得还蛮重要，可是这么深的一个东西竟然没有学就进来了，神也很爱我们，就说啊，好利给你啊，进来之后慢慢学，那你进来之后学多久也没有，烛光晚餐过后就没东西学了，因为所有好吃的 top one 的餐厅你都去过了，婚姻状况也没改善，有没有？所以你学多久？因此我们带出的最后这一个第一节课的结束就是，他需要很多时间的学习，不是只有现在，他恐怕是一辈子的事情，让你去揣摩谁，揣摩创造者设计者的心意，这样而已。那他的心意到底是什么呢？因人而异，因为你揣摩的多就代表你的智慧多，你揣摩的少你就是幼稚园啊，对不对？ OK 嘛，圣经打开真理，他没有说幼稚园不能进天国，没有，你不要一跳就跳到什么要去考微积分，你不要，幼稚园看不懂微积分的题目，幼稚园只会说爸爸是谁妈妈是谁，好不好？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要诚实面对耶稣，是他设计的，主，我进入这里，进入到你设计的这个婚姻里面，这个情境里面，我已经十年了，二十年了啊，我好像是一年级的学生，就 OK 了，承认，诚实的告诉主，我只有一年级，我想再学，你可以帮我吗？ OK。 可是如果你夯不啷当，连你自己是几年级的教室都找不到，但站在操场当中就一直号说，哼， 你才会去多几个教室啊，人家就来帮你啊，就说啊，妹妹妹妹，你几年级啊？在啊，妹妹妹妹，那你要去哪里？你今天是哪啊？在都不在，但是你要帮我，你要帮我，好好啊，帮你什么？不在啊，你通通不知道，你怎么样在那边求啊？没有用的，我们要诚实的。你今天要让设计者来，也要说清楚，我就是二年级。我想到三年级，我现在八年级，我想到十年级 ，OK， 这个设计者量身定做给你，所以他是揣摩的，他是揣摩，他从来不说话吓你，可是他让你去揣摩，所以不要以为自己已经学到很多的东西在这边，是因为你揣摩的面向还不够，因为你的资质这么高，你揣摩的会很多，可是你会把这个很多当成全部，那就会有困难度，因为这是真理的教导，你一满了他就不来了，就这样子，好吧，这是第一节课，默祷一下。阿们，谢谢你们，我们会休息20分钟，这20分钟会在5楼有茶有点，那请你们去享受一下早餐的茶点。